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今天我们讲以赛亚书35章，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因为时间很紧凑，我希望能35分钟讲完。那大家注意到以赛亚书呢，如果你读的话，很明显，一般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分作两大部分啊，一个部分是第一章到39章，然后从40章开始到66章，这是两部分的以赛亚书。那我们这样速读呢，也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的品尝，因为我有听说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好像一下刹车来不及啊，好像故事非发展完不可，尤其你读完36章，如果没有读到39章，好像故事没有完，心中痒痒不大舒服，那好，你就多读一点，快读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弟兄姊妹读以赛亚书又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读法，因为很多时候他好像蛮混乱的，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所以呢，根据我所了解的以赛亚书，也不是我一个人了解，许多人读以赛亚书所产生的感觉啊，那个读的时候仔细的研究，大概可以把以赛亚书分作前后两段。那么这前一段中间呢，又可以分作几个小段啊，那应该是可以分作5个小段。那么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当然我们必须了解一些背景的问题。其实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没有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一章，因为第一章蛮长的啊。那我们看看这里讲的一些告诉我们事情，我们圣经节呢就讲到哪里引到哪里，所以谢谢大家，谢谢管幻灯的弟兄姊妹们把它放在那里哈。头一个大家知道，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以赛亚做先知的时代，他说什么呢？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活得很长，历史上的传说告诉我们大概他活到90几岁，那么他可以说四朝元老。这个四个君王是犹大的君王，从乌西亚开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四个君王。那这些君王呢，有好有坏，可以说西西家是其中比较最优秀最好的君王，但是他的父亲亚哈斯却是一个超级败类，非常不好的君王。那今天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时代，甚至今天也是这样，这个做领袖的会影响整个的国家。若是他敬畏神的话，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他会照着神的旨意来辖管他的百姓。若是一个人背叛了神，不愿意遵照神的旨意，那可以说是地上没有人管得住他，像亚哈斯一样。那当然以赛亚见得多了，据说他的身份是一个贵族，虽然他是先知，神的话，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的话，神的话临到他，他得了默示，他事实上是一个贵胄，一个贵族，所以他可以跟这些君王常常在一起。而且我们看见西西家呢，的确也来到以赛亚的面前，甚至那个最败坏的君王亚哈斯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跟以赛亚有一些接触面。当然以赛亚以神的话教导他，我们最有名的经文大家读到第7章就知道，以赛亚给了亚哈斯一个默示，一个暗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在亚哈斯的时候先知对君王所说的话。那你知道亚哈斯坏到什么程度？亚哈斯说，先知对他说，你求兆头，神一定答应你。他竟然说我不求，还讲很属灵的话，我不试探耶和华。今天我们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任何的承诺，也不愿意任何的求问啊。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传福音的，我自己也这样，常常对人说，如果你要知道神的真实，你可以求向神求问，神啊，求你显明你的真实，神一定回答你的祷告，只要你诚心的。但是亚哈斯竟然说我不求，还加上理由，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他很属灵的样子。弟兄姊妹，这些从话的中间看不出一个人属灵的好坏， 但是他的表现，他的行为，亚哈斯把外邦的神、外邦的偶像、大马色的祭坛搬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取代了原来的铜坛，就是摩西相传一直到大卫、所罗门所建造铜坛，他把它搬出去废掉了，换了其他的祭坛来。所以在西西家的时候有复兴，那个复兴就是恢复圣殿里的侍奉。这个是以色列历史的部分，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得出一个人对待神的关系，很影响决定了那个国家前途命运如何。这是我们今天相信的，在我们这个国家也是相同。若是我们的首领敬畏神，如果我们的从总统以至于参众议员都是尊重神，而不是仅仅为了他的选票的话，这个国家会不一样。我说这句话并没有意思要参与任何政治的党派，我在家里已经受不了，已经对付不了，所以不是要参加这个问题，而是我相信我们的心要在神的面前才可以坦然无惧，才可以相信神的祝福会临到一个以神、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立国原因的这个条件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所以这里你看以赛亚的时代，他是相当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乌西亚也算是一个好王，但是他犯了一个毛病，心高气躁，他要自己上圣殿去敬拜，而这是律法所不允许的。一些勇敢的祭司挡住他，不让他进圣殿，但是已经太晚了，他脸上显出大麻风来，因此他赶快把他推出圣殿，因为不洁净的人不能亲近神。乌西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死，再没有入过圣殿，也没有进入自己王宫，他在别的宫住着，他的儿子约坦跟他同时做执政王、摄政王，一直到他死。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里面第六章讲到他遇见神的经历，他说我看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眼睛重新集中在神的身上，看见神要引导这个国家，并且他要整个神的百姓悔改归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做先知的背景。做先知不是仅仅传递属灵的道理，而且要对整个的社会，从君王以至于百姓，对于他们的行为跟神的关系有所匡正。以赛亚的职任，以赛亚的工作是一个神级的工作，是一个超然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工作，也是一个有权柄的工作。但是这样一个属灵的工作不一定被神的百姓所接受，也不是被神的儿女个个都听从。所以这里你看见犹大国跟神的关系自从立国以来一再的往下落，从大卫最好的君王一直到他的子子孙孙，甚至当中经过了以色列国从犹大分出去到北国去，耶罗波安成了北国第一个君王，但是这些事情对犹大国并没有太多的警惕。那个时候其实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快要灭国了，因为从北方来的军队第一个先攻打以色列，然后要攻打犹大。那时候他们所看见情形，神在他的百姓中间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对于神的儿女的悖逆，你看第一节这第二节这里所说，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当然天和地这里都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一种拟人的说法，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不认识我们的，我的名却不留意。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比牛驴还不如，牛还认识槽，驴还认识主人，但是以色列百姓对于神一再的不留心，也不想知道。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国家败坏的起源，人民不尊重神。以色列国家是这样，我们说这个国家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今天我们看看外面的环境，没有一个环境像是以基督教、以基督耶稣为主的、为神的国家，不是。尤其是当他的移民政策开放的时候，各种其他民族都来的时候，原来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移民的国家是为了要叫我们能好好的侍奉神。清教徒来的时候，他们所说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指的是耶和华，指的是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因为移民政策的开放，任何人把他们的宗教都带来，照着这里的宪法 必须一视同仁的接受，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情形，以至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神，哪一位是真神，也不在乎，反正个人谁他自己喜欢的。弟兄姊妹们，这种情形刚登当时犹大在迦南地受了当地民族的影响，被吸引，从所罗门时代就开始被吸引去侍奉敬拜别神，没有什么两样。所罗门虽然是在历史上面犹太历史中间国位国权相当强大，甚至最大的一个君王，他的版图比大卫时代还要大，但是所罗门娶了外邦女子为他的妻妾，就被勾引去吸引，在后面耶路撒冷他的皇宫后面有一座山，圣经里叫它做邪僻山，因为这是他的妃嫔，他的后宫各式各样从各个民族来把他们的神都带来，在那里敬拜偶像的地方，那个山叫做邪僻山。今天我们以暗为光，以正以曲为正，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非不分的地步，而且相对主义这么流行，你不要管我，我不要管你，我们个人都好好，你好我好他好都好，结果产生很多社会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婚姻呢？变成今天变成一种诉诸法律行动来谈话，不是人的常识可以明白什么叫家庭关系，什么叫婚姻关系，竟然到这样一种荒唐地步。我说它荒唐，因为如果这个环境回到几十年几百年，这个问题还有讨论吗？什么叫婚姻关系？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结合成为夫妻嘛。我记得从你年轻时候听的相声讲相声笑话，说讲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说从前结婚呢是一男一女，现在结婚呢是一女一男，其实这是一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在台湾听过相声讲这些笑话对不对，竟然要讨论什么叫婚姻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没有正事，没有是非曲直。相对主义到了地步，影响到教会要提倡真理的时候，觉得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觉得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觉得是一个是有外力压迫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原因在哪里？不认识神，不敬畏真神，才会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时以色列国的背景，犹大国的背景，以色列已经快要亡国，犹大岌岌可危，先知在这里提出的警告，神的儿女悖逆的光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那神怎么办？神就责打，神就兴起环境来，他们失去保护，最大的工具神用来击打以色列百姓的就是外邦，国家失去了主权，丧失了尊严，什么人都可以侵犯。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大国所处的地位，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是当欧亚两面交通的路冲，就在那里成为古战场。如果你读圣经，你会有这样理解，犹大国自从灭国之后，那块地方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里是咽喉，掌握了欧亚非三州一个交通的要道。亚历山大来征服到印度的时候，也是经过这些重要的地方一路过去，所向披靡。所以这个地方从此以后亚历山大的国分裂的时候，他手下四个将军占领四个地方，这地方又是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中东是火药库，中东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政治局面始终搅扰不通的地方。上个礼拜我说我读到圣经真的不能明白，为什么以赛亚在那里宣告，在那里预言说亚述就是现在叙利亚，还有埃及，还有以色列，三国都要同归于律，他们要到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而以色列的百姓要负责教导这些人怎么敬拜神。弟兄姊妹，我读到这些经文完全不能明白，但是我相信神怎么样实现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智慧能知道的。但是从人的表现看，以色列的百姓所能知道的事情，就是他们遇见强邻压境的时候，他们需要保护，他们一会向亚述求救，一方面向埃及求救。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知道， 只是始终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制衡的力量。弟兄姊妹们，埃及历史上面许多都成为好多次成为以色列的保护，成为以色列犹大的保护。这个你如果不读历史根本不知道，以为今天一定是就是这样，中东的局面那么混乱。其实在历史上面有各种反复的局面出现，等到犹大灭国的时候，许多人逃到埃及去了，当亚述来进攻的时候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埃及亚述有时候要帮助以色列抵挡巴比伦的时候又被巴比伦打败了，各式各样情形层出不穷。为什么以色列在中间无所适从，一下要找这个一下找那个帮忙，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所以先知警告他们要依靠神不要依靠人。弟兄姊妹们，神兴起各样环境就是要打击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你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镜子不肯听，总要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问题一样，人想用各样智慧自己方法来解决各样问题，小到从个人经济问题、职业问题，大到国家问题、政治问题、全世界的平安和平，这些我们以为人能掌握。神在其中用一个国家用一个民族来进攻以色列，打败犹大，叫他回头，他们禁止不肯去寻找各样的帮助。所以圣经你读的时候很多地方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先知一再警告的以色列的百姓。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犹太国的情形。神的意思是要用这些国家来责打管教，但是有一句话你们读下去，读到这里吧，我们从太长了，我们就第三节，从第四节读起。他说：“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全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所掳掠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底下说仅存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这一句话大家注意看十二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一件事情，神一面击打一面为他们存留余种，这个是为着复兴。所以以赛亚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点叫做愚民的观念，这个愚民的观念在新约里面保罗把这个观念发挥得清清楚楚，指着说神的救恩是临到那些被审判被责打而归回的人。所以任何人他读以赛亚书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想到他们的指望并没有断绝。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有严峻的时事来对付以色列的百姓，对付犹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先知的话又带给他们极大的盼望。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我们读以赛亚书所必须明白的。你看见这里的情形，底下我就不读了。从第十节到十七节，讲到宗教的虚浮与各种侍奉的败落，虚假的。外面表面做的事情还在做，但是里面失去了真正的实意。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弟兄姊妹，神已经说了这样的话，你做一些外面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神的百姓以为凭着一个律法，凭着一些表面的规矩可以得神的喜悦，还有什么话说？我每个礼拜去做礼拜，我每个礼拜都在教会，还奉献我的，我还拿一点钱金钱奉献，这样就够了吗？这样就是归向神吗？ 如果不是一个人从心里面从里到外完全顺服神，他所做的事情外面的事情神看得很清楚，那不过是贿赂我们自己的良心，也不过是在人的眼前叫我们演出一个公义的表现而已，内心如何完全不知道，神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信仰，今天我们信仰不能改变我们生命，这个信仰是没有用的。我常常说，如果我们所读的神学没有用处，就是没有用的神学。一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任何的知识对我们没有用处，就是没有用的知识，无用的。我不是每件事情以实用主义为先，不是的，但是真理必须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间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我们的心口应当是一致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